上一课我们讲，立法是国之重器，民间不得私自印。唐朝民间的印书，我们的文物很少，记载也不多，但是禁止印隶书的记载不少。我们是通过反证知道那个时候民间书坊都在干什么呢？在《旧唐书·文宗本纪》里头讲，大和九年十二月，皇帝敕令，丁丑敕诸州道府不得私制隶日版。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二月，到冬天了，来的新一年要来了，皇帝下一敕令，丁丑年诸州道府不得私制隶日版。隶日版就是雕刻日历的雕版，这就是官府禁止民间私印日历的敕令。另一本书叫《册府原规》，里面记载东川节度使冯素的奏章，那奏章这么写的：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日历寓于市井，每岁司天台未经奏请颁下新历，而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受之道。知道为什么不让自己印了吧？因为需要司天台去奏请，没奏请颁日历你就印啊，对吧？而且这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有乖就不敬啊，敬受之道，自己印有乖敬受之道。冯素奏章里说的这个剑南两川及淮南道，哎，就是四川。因为唐肃宗至德二年把四川分成了东西川，就东川和西川，所以他说这个剑南两川，那就在这之后了，就是公元750年以后的事了。公元750年以后呢，四川民间就开始大量的印隶书了，未经奏请就印，而且这印量有多大呢？其印隶已满天下的地步，那你说能不管吗？也说明四川印刷业如此发达，他一印隶书寓于市井就卖的已满天下。这也解释了后来为什么宋朝初年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印刷品开宝藏会在四川成都开印。四川这个位置啊，它是长江上游啊，长江上中下游，湖北宜昌以上的长江都叫上游。那他这儿印书可以移满天下，说明他完全掌握了这项异能，对吧？刻书卖书的异能。那从这个长江上游，他就顺着长江往下走喽，紧接着就进入淮南道了，那不就到长江中游了吗？到淮南道，到长江中游了，再然后他就到长江下游了，长江下游就是江东、扬州、吴越。所以后来继成都之后，江苏、浙江这两地都是印刷中心，成都是这两地印刷中心的元祖。可以说四川成都啊，在中国这个文化史、知识史和书史上有开创之功。那为什么会是四川呢？那当然是四川了，你拿地图一看就知道是四川。四川这个地理位置特殊啊，它一个盆地，易守难攻。诸葛亮他打出来容易，你打进去可不容易。在唐朝中后期的各种战乱啊，什么安史之乱啊、黄巢起义啊，都没有波及到四川。而且成都还两度成为中国的临时首都，对吧？一有战乱还跑成都去了，一有战乱跑成都去了，从汉中那边过去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大量的人口涌入，成都迅速崛起，它就成为唐代中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一变成中心了，尤其是变成文化中心了，对吧？墨客骚人物的那就都聚会而来，加上成都它有额外的物质条件，对吧？天府之国，白教的呢，对吧？全一片平盆地里一片平原，什么都有，盛产竹子，盛产木头，对吧？大熊猫都在那儿，各种造纸原料，造纸业在四川非常发达，一度非常发达。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啊，早在唐玄宗年间，蜀都每月供麻纸5000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安徽的宣纸还没兴起之前，供给皇家的皇家御用纸不是那安徽的什么泾县宣纸，是成都纸。唐朝初年那个成都纸是皇家用纸，所以新兴的雕版印刷业在成都这个地方兴起，实际是顺理成章的。 唐朝民间雕版印书兴起的时候，对吧，如火如荼，如火如茶，官方在干什么呢？官方没有理这个茬儿。有唐一朝官方没刻过书，为什么？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啊，对吧，这个我们就是说统治阶级对民间大众还是鄙视的，就是他对民间大众发明的东西他不感兴趣。朝廷包括地方官或者是上层读书阶层还都处于抄书的阶段。为什么呢？你抄书，唐朝多少大书法家，对吧，抄书那是书法，那是建功立的，那个多高级，我们一看这字，哎呀高级。您拿一木板印刷一看就 low， 那字体都是死的，一看就 low， 不高级。所以统治阶层知识精英阶层对这个民间大众这东西完全不感兴趣。官方发布教材怎么办呢？得科举啊，要有教材发布，对不起，还老办法，刻石碑。汉朝东汉不是刻过西平石碑吗？我们唐朝继续刻，一直到唐文宗。唐文宗仍然沿用了这个魏汉以来的方法，官方儒家科举的经书我们刻石碑，刊刻开成石经，你们过来抄一遍吧，对吧，加深印象。同时还下令禁止民间私印隶书。毛主席在那个反对官僚主义里头不是说过吗，官僚政府永远都是最反动的，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文化进步都需要我们劳动人民来推动着走，对吧。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官方对这个民间这东西啊不太屑一顾。第二个原因呢，你也别怪官方瞧不起你啊，他瞧不起你有瞧不起你的理由，政府瞧不起民间书坊有瞧不起民间书坊的道理。因为当时雕版印刷术还处在草创阶段，这技术在草创阶段它不是特别成熟，既缺乏熟练的雕工，对吧，那时候抄经经生他很熟练了啊，一职业，但雕版制版印刷工人这还都是新兴的，从纸墨到装帧到刷印到刻版，其实很多技术细节还没解决。因此早期图书在质量上它确实也比不过手抄本，就是我们说瞧不起你有瞧不起你的道理，那是不是这理由上正话反话都让我说了。对，第三个原因呢，政府作为统治阶级来说出书它是有目的的，对吧，政府我们就是开科举士，如果不开科取士，政府希望老百姓都不认字，不认字才好管理。我们之所以让你们认字呢，就是把这精英挑出来开科取士，我们开一个恩科，考经史子集，考好的你进翰林院，对吧，这是政府的需要。政府总不能给我开个般若学院，考得好的你进佛学院，这他没需要啊。所以他要开科取士，考什么他出什么，儒家经典才几本，对不对，你抄着得了，对吧，就我说的你抄还加深印象。官方他没有佛教对佛经那么迫切的需求，对吧，佛教是因为自己要宣教，他迫切的要印佛经，官方没这个需求，所以他也就不看这事儿。因此唐朝虽然出现了雕版印刷和早期的书业，他只有两个单位在干这个事儿，就是寺院和民间，民间书坊仅限于寺院和民间。而且其中这寺院的印刷品呢占到唐朝总印刷品的 80% 以上，民间那可能连 20% 都没有，也就印印隶书、识字书、风水书。需求决定了生产，那生产也会决定需求。客观的说呢，就是唐朝时候的生产力它还没有解放到那么个程度，到了后来的宋朝那就真富了，对吧，既然富到了那自然就到那个地步了。宋朝中国的出版业印刷业就进入了正式的黄金年代，除了四川之外，成都之外，又出现了福州，福建福州和浙江临安两个刻书中心。形成什么什么的中心，我们说什么东西要形成什么什么的中心，那一定是因为有一个业态啊大量的聚集在那儿了，对吧，小商品批发中心啊，无数小商品都堆积在那儿了，义乌，对吧，出现刻书中心一定是无数的这个刻书业都聚集在那儿了。